意思是那几乎就是闭关了，三七日当中就是闭关，就是用心，没有任何杂事，全心全意，这个就是专修了，这个就是完全专修，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事情了。像这种专修的闭关啊，是你不能接任何电话了啊，你不能看任何电视，你不能会任何课，你甚至于你完全静语啊，你除了诵经可能出声以外，其他的你就完全就是专心了啊。这个呢，这是一心精进。这一心精进一开始的人啊，这要看状况啊，因为你看能不能见到这个普贤菩萨，依这个普贤佛说普贤菩萨观法经啊，就是这个普贤观经里面，在普贤观经里面呢有提到，如果要做这个这样子行法的话，好，那要见到普贤菩萨的话，业障比较轻的，业障最轻的三七日当中就能见到普贤菩萨，那稍微业障再重一点，就过去的业哈，如果再重一点，业障再重一点，你七七日可以见，七七日就四十九天，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啊，七三二十一，七七日就是四十九天。好，如果他的业障再重一点，就这一生这一辈子啊之内会见到。如果业再重，那么还要两生才能见到。若业再更重，要三生才能见到。记住哈，这是精进哦，用心。你还是一直很认真的在诵法华经哦。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他诵法华经，他就是一直在持诵，一生得见的比较多。啊，一生得见，当然二生三生这个也一样，也是就是那当然是更可以了。好，那大部分会在三七日或七七日得见的不多。这种人是算非常稀有，啊，非常少有的，这就真的是不多了。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常呢很认真持，很用心持，那么在这一生当中还是会见到大部分的人。如果是离离落落持哈，那可见可能要二生三生得见这个普贤菩萨。那这个不是在求感应哈，见普贤菩萨这个不是在求感应哦，这跟求感应不太一样，这种是两回事。我所谓求感应哈，是讲说哈，是那种好像就是以前我说过啊，好，就是啊，如果你像诵经诵一诵，福报稍微比较大了啊，你不要随便起心动念啊，一动念想要吃苹果，就等一下就人家真的送苹果给你了，因为你的福德会现前，这时候就在你就会求感应了，就跟人家讲说，我刚动念想要苹果，真的苹果来了，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到处会讲，这就真的是求感应了。我们这个就要避免这种啊，常常会把这个修行的重点用在这上面，这样不行，这样会就真的会走偏了。好，那这种呢见普贤菩萨这个呢啊，这个见一次两次这种，好，这种不是在求感应，好，那是真的一种心哈，希望自己能够真的跟正就是解脱生死，好，能够很用心的深入法华经，这是一种非常深而诚恳的一种恭敬的用心，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建立在正知正见上，建立在不会被感应迷惑上。好，所以我们基本的心态哈，这一点一定要有。那么满三七日矣，这个普贤菩萨呢会成六牙白象，跟所有的菩萨，好，以众生最欢喜见到的这个身来现在这个。啊，这个弟子前面，好，然后跟他讲法，四教利息，四教利息就是啊， 就是普贤菩萨呢开示悟入佛智之间，让这个修行人能够能够解脱生死。通常这个大概都已经离证悟不远了，能够到这样三七日就能见到，大概已经离证悟不会太远了。好，下面的经文：亦复与其陀罗尼咒，得是陀罗尼故，无有非人能破坏者，亦不为女人之所惑乱，我甚意志常护世人。这时候普贤菩萨也会在就是慢慢的就是讲这个讲说这个陀罗尼，让他能够得到这个陀罗尼，也因为持诵这个陀罗尼呢，不会被这个非人所破坏，也不会为女人所惑乱。这两件事情算是修行人最难过的关，第一个是非人，第二个是女人。对于女众来讲就是男众。那这个呢是蛮严重的问题，那普贤菩萨针对这两个问题就破除掉。不过呢，这两个问题其实它是连着这个名利也会一起破。那底下呢在讲正说这个陀罗尼的神咒。好，我们来看底下的咒语。这个很多人他问我师父，我就诵持法华经就好了，那有些咒语我就他就不见得要持了。不过你法华经全部诵完，这个咒语一定有持到，因为咒语就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好，那么你每天也持这一遍的咒语，就是如果你一天一部法华经的话，好，其实一天一部法华经不难呢。如果你有空退休了应该是不难了。好，现在很多人都在跟我讲他计划要退休，要退休了，然后就在计划退休后要做什么，这个当然是好事了。好，能够有这样计划退休后要怎么用功要怎么样供养佛像要怎么样把佛堂弄好一点然后这个都头脑会这么想，这个是很好可是呢无常的心还是不够强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是没有人能够想。像那天地震你看这个地震，这个国外的人来到我们台湾，那个没有地震的人没有经历过地震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碰到这个地震，他说台湾有这种东西地震。这地震来的是你根本摸不着头绪，就突然就来了，你躲也躲不掉，你怎么躲？你任何一个天灾地变你根本没得躲。前一天你还在计划着未来你的什么存在银行的什么基金要怎么动什么外汇什么存款要如何都在计划，可是你能够想到晚上就要地震吗？没有办法想到谁能够像这个净土宗那位青鸾上人呢？他不是八岁出家吗？八岁出家是跑到寺庙里面，八岁的时候就跑到寺庙里面跟这个住持和尚就讲他说窗外的梅花不知道能不能留到明天，我呢是不是还能够活到明天不知道，我现在要出家。有谁八岁的小孩能够讲这样子的无常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种这个无常的因要跟这个小孩子一样这个小孩子一定是青鸾上人生生世世这无常的因种得多深这个种子要种得扎扎实实的，一点都不能有任何，就是我们起心动念都要想着这个是变化太大，未来是什么不知道，赶快把握当下，好好用功。现在有这个用功的环境，赶快把握。现在有一个什么，这个有个佛可以供，有个善知识可以亲近，有个法可以听，就得赶快把握不要再计划太多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老句话， 还是老计划，还是要你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年纪轻还是年纪老，如果有想出家的心，赶快出家了。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赶快用功，不一定出家的话，那你想用功就赶快把握现在，就不要再想。你我心情乱也好，心情不乱也好，很多障碍也好，你看看你诵的经会睡觉，好，会睡觉，你就站起来诵，只看你毅力好，毅力而已啊。然后诵的迷迷糊糊，一大堆烦恼也没关系，你就走过去，走过来，就好好诵完。我那个时候病很重的时候，我那时候诵经哦，你知道我诵到什么程度？诵到你连站的哦都会站不稳。你诵那部《法华经》哦，我诵了，我那个诵的时候，那个身体是这样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根本没有办法安住。那个业力多强啊！你根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你只有哭而已，只有流眼泪。后来那个藕益大师哦，在他的传记里面有讲，他以前就是也没有礼佛，也没有也他也不相，就是没有要念佛。可是那一场重病哦，七天七夜，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唯有对着佛像流眼泪而已。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啊，我那时候你看，那个业力来说，你根本没有办法专心诵前面的经啊，没有办法，你跟着全从头到尾都是烦恼，从头到尾都是妄想，你怎么去突破自己？只有毅力。这本经就是拿起来就是好好诵，所以你这时候不可能对自己讲说，等我心比较清净的时候，我再来念经吧，不可能这么讲吧，啊，所以是越不想用功的时候，你才是要赶快要警觉哈，因为当我们现在越来越不在法上，越不想用功的时候，就表示已经被业力拖得走了，啊，已经被业力正在拖得走了，已经越来越身心已经越来越混浊了，所以更要赶快要用功了，啊，就是这样，啊，在慢慢的啊，不管烦恼也好，不烦恼也好，就是经就是拿起来就是慢慢一句一句诵下去，这时候才开始排除掉。好，我自己很清楚，那些业哈，那些那种业障哦，就是一点一滴的慢慢就被排除掉。所以拜托各位哈，啊，拜托各位一定得趁现在哈，这个两只手两只脚还好好的，赶快用功。好，我们来看这个陀罗尼。我愿世尊听我说此陀罗尼咒，给予佛前而说咒曰，这个普贤菩萨好，他要说正说这个神咒。好，我们来念一遍。阿檀帝檀陀婆帝檀陀婆帝檀陀鸠舍利檀陀修陀利修陀利修陀罗婆帝佛陀波瞻尼萨婆陀罗尼阿婆多尼萨婆婆萨阿婆多尼修阿婆多尼僧伽婆女叉尼僧伽涅伽陀尼阿僧祇僧伽婆伽帝帝利阿堕僧伽兜略阿罗帝波罗帝萨婆僧伽帝三摩帝伽蓝帝萨婆达摩修波利刹帝萨婆萨豆楼陀交色略阿耨伽帝新阿毗吉利帝帝。这一段这个咒呢是普贤菩萨的咒，这个咒其实很重要，这个咒如果在其他咒当然都很重要，但这个咒在法华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你们不妨可以独立拿出来念啊，这个是可以这样子的。要不然呢，就是放在还是跟着这个经文啊，就随着经文念下来也是好。好，我们看下面，世尊，若有菩萨得闻是陀罗尼者，当知普贤神通之力，若《法华经》行阎浮提。有受持者应作此念，皆是普贤威神之力。这段意思就是说， 就是如果有菩萨闻到这个陀罗尼，都知道，应该知道这是普贤威神神通之理。法华经在南阎浮提能够弘扬，好，让许多人能够受持。受持的人应该要知道，这是普贤威神之理，能够让我们现在眼前还能够诵持这个啊这个法华经。这个呢是我们能够，就是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啊，法华经是讲到这一段。下面呢我有感而发哈，谈到一个问题，好，这个也是佛经里面提到的，因为这是经常很多人跟我们发起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常常希望，就是常常会老是要求别人啊，别人又不听话啊，你老是不听话，老是不听我的话，好，那他就开始烦恼了，很烦恼，怎么办？好，在古代哈，有一个人呢，他也同样一个问题，阿育王，我讲他一个故事。阿育王呢，他因为他过去上一辈子不是一个小孩吗？然后小孩子在旁边玩耍嘛，然后看到佛走过来，那看到人家的供佛在他钵里面，供东西放在佛的钵里面，他也学样，就把他那个小孩子旁边玩的沙呢也供在佛的钵里面。那就因为供了那个沙的功德力，那这个佛呢，他也跟旁边阿难讲，这个小孩未来会是一个会是一个大国王，弘扬他的法，弘扬佛法。那么阿育王因为有这样子的福德力，他就做了阿育王了。那么他呢征战四方，把很多国家呢都讨伐哈，就变成一个大的国家。好，那当然杀生无数啊。好，那这时候这个他就有点感到，心里有点感到有点忏悔，杀了那么多人，因为战争哈，他要征伐其他国家哈，那他就杀了那么多人，他就忏悔，他就心里就找一个，就是他那时候还有一个国师啊，是个阿罗汉，他就问他阿罗汉说，我想要供养佛的舍利子啊，来忏悔我的业障。那么现在佛的舍利子要去哪找呢？那这个阿罗汉就跟他讲，目前佛的舍利子在大部分都在龙宫里面，因为那时候佛呢舍利子很多被龙王请去了，那很多是在龙宫里面啊。这个阿育王就想，我是转轮圣王啊，他说我是个大王啊，普天之下无非不是我的。好，然后就说那我们去叫龙王把舍利子送过来啊。那他就要跟龙王讨这个舍利子，他就发动他三军呢，海陆空三军呢，海边去敲锣打鼓，然后叫海龙王出来。这个海龙王理都不理他啊，这时候呢他就有点生气啊，这海龙王怎么不听我的话啊，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就问这个他的国师啊，就是阿罗汉，他这个是正阿罗汉的国师啊，就问他说，国师啊，这个龙王不听我的话，我是大王，我是等于是转轮圣王，那我他这不听我的话怎么办呢？他这个龙王又不出海，我总不能跳到海里找他。好，那他也拿他没有办法。这个阿罗汉呢就跟他讲，他说，大王，这个主要是您现在的福德不够，你的福报不够，你的威德也还不够，所以龙王不会听你的。这个龙王不是普通龙王，他虽然是畜生哈，虽然身为畜生道，可是畜生道里面最能修的就是龙，在畜生道里面最会修行的就是龙。那么他过去生呢，他虽然呢是有一点点持戒没有持好，就堕落到龙，可是呢他可是知见正确，过去生啊他是有修为的，所以有大福报，你呢福报还没有他大。这个阿育王不相信， 他说我是大国王的，我正这个统领这么多这个国土，好，意思是这个天下都是他的，好，我这福报应该是哪还有人能比我福报大吗？那这个阿罗汉就讲，他说大王啊，你不相信的话，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就看得出来了。他说你用同样的黄金金子哈，同样黄金一模一样的重量，一个颗龙王，一个颗就是阿育王本身的肖像，一个颗一个代表龙王的肖像，好，你说这个是个海龙王的肖像，好，那你两个都刻好，你用你的那个秤啊称称看，好，照道理讲应该是一样重嘛，可是呢他再怎么称龙王都比他重，那这个阿育王就浮起来，就表示龙王，他说你再怎么称一定是龙王比较重。那个阿育王按他的方式做了以后真的是这样，他才真的相信他的福报没有龙王大，所以龙王不可能听他的。那这时候呢他就问这个国师啊，他说国师那怎么办呢？这国师就跟他讲说，大王啊，你应该广行善法，修十善业，还要得持戒，持戒持五戒，你要持戒广行善法修十善业，好，直到你的福报比他大为止，那自然而然他会来的。啊，这个国王，这个国王啊，阿育王啊，就真的听那个国师的话，就做各种慈善的啊，去帮助许多他的老百姓，然后呢自己也持戒受戒受五戒，用心的持守他的戒，也不再杀生了，好，那也不再讨伐其他的国家，就用心专心在他的政，在的这个实施他的仁政，帮助他的国度里面的所有的众生。就这样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福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等到他有一天他去称看那个秤啊，哎，他就慢慢的这个秤就稍微有一点点快要跟龙王一样了，啊，他心里就很高兴，啊，就继续在行十善业，要继续做很多福报。这有一天他在看那个秤，哎，他的比他重了，比龙王重了，他就很高兴，就跑去跟这个阿罗汉讲，说啊，哎，现在我的黄金比较重了，他比他重了，那我福报应该比他大了，我可以跟他去请这个舍利子了。那这个他说他就跟国师讲，我要发动三军啊，我再要去海边去要去找龙王出来啊。结果这个阿罗汉呢就跟他讲说，国王啊，你不用发动三军啊，你只要便服过去三坛子，你到路上三坛子，龙王就会现前了。哎，这个国王还半信半疑，真的吗？然后就真的走到，他就这样子便服啊，就是很简单的，就这样子走到准备要到海边，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按照国师的方式，三坛子就这个龙王真的就现起来在他前面。这个龙王现起来当然不是一只龙的样子了哈，他是个人的样子，他就很恭敬的跟国王讲说，国王啊，您有什么事找我吗？哈，我能够帮忙的吗？当然就是为了请舍利子了啊。我想呢，可能我们现在很多舍利子是那个那时候阿育王不是造了很多那个阿育王塔哈，阿育王的塔，现在还有一些还存在的，就是舍利塔。那这些呢，应该是那时候的请的舍利子，那是真的佛的舍利子。这个故事哈，我在讲这个意思哈，意思是说，其实哈，我们对周遭所有的人心哈，要有平常心，不要一直太过，因为人家会听我们的话，表示过去生除了跟他有善缘之外，你的威德可能也到某个程度，人家才也愿意听你的。如果不是善缘，是一般的人，你也要有大福报， 有个威德在，别人也才有办法啊来愿意信任相信我们讲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发愿啊，发愿真的为未来所有众生着想。我们广行善法是为了度众生，是为了帮助所有的众生。我们好好认真用功修行也是为了所有众生。然后我们认真的这个听闻经啊，听经闻法也是希望我们观念正确，能够讲对的话，做对的事情，眼睛能够明亮。好，那我们讲对的话做对的事情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现在福报越来越大，你本身具有这个威德在，别人当愿意听你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能讲错话。你把人家一讲错话，一句话把人家指错方向，未来这个果报也是你自己也要担，你也得要啊，要还人家这个。所以我们只对一条路啊很重要。那么我们呢本身呢也要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因缘啊，我们能不能够利益到众生，其实我们的福报是非常重要的。真的福报是非常重要。那么广行所有的善法里面，要能够所有的福报累积最快的，还是普贤十大愿。因为普贤十大愿全部修福的重点都是在这个三宝上，都是在三宝，因为三宝是最殊胜之福田。好，如果能够在这个普贤十大愿好好的深入，好，那这个礼敬诸佛啊，这个广修供养啊，点点加一直下来，这个我们身心哦，真的会是一直在转变的。我最近看到非常多的人啊，他只要真的能够按照这功课，我说的功课不是打坐啊，是真的有行为的功课，啊，是动起身口意三业。真的认真诵经持咒念佛拜佛加做义工发菩提心，以这样子迅速增长福报，增长我们的福德，之间又正确，在今生啊，一定你绝对可以感受到很大的改变的。你诵我们的持咒念诵经念佛有没有效果，都在看这个，都在看我们有没有想用心改变。常常有人说啊，我持大悲咒没有效啊，我诵这个做什么事情没有效啊，师父啊，我这诵经也没什么效啊，好像没什么效果哈，啊。其实你不要看哈，啊，这个如果诵经要有效果，它当然有它的基本条件。第一个呢，是你得愿意认真学做人，认真持诵持五戒。认真的啊，去待人处事啊，然后各方面做事也不要偏激啊，那你慢慢的转变自己，这个诵经的效果会比较大。有心想转变自己啊，诵经效果才比较大。所以其实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修行上都是在这两个字上，一个福，一个慧。福慧增长，我们的戒定慧，戒就在修福啊，戒啊，因为五戒修好，三思于天下，法思、财思、无畏思，这三思都圆满了。五戒持好，你三思于所有的天下，你三种布施都有去做的，五戒持好。那我们持戒啊，戒定慧啊，依着戒定慧闻思修。闻思修的话，它就增长我们戒定慧的这个修持的这个深入。所以所有的修行的这个骨干哦，绝对不出于闻思修跟修定慧跟戒定慧。那么闻思修又就要有善知识，没有善知识什么都没有。我那个这一路上来，如果没有善知识把我打醒哦，到现在可能我就差不多这条小命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有这个善知识的引导啊，才有办法啊，才有办法。 那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好好的用心哈，很诚心。但是常常有时候很奇怪，这个诵法华经，诸佛菩萨也会慢慢引导你去遇到许多好的善知识。可是呢，等到遇到好的善知识的时候，又常常会被我们的这个心给，就是啊，常常我们的心呢就会因为慢心啊各方面，就哎就慢慢就跟善知又疏远了，这样又很可惜。所以诸佛菩萨其实他辅导我们真的辅导得很累的，好，真的辅导得很累，好，所以佛菩萨好真，他真的是还好他们正空性呢，是不会放在心上的，要不然我们这个佛弟子三宝弟子哈，常常做很多错事哈，都让佛菩萨很辛苦。所以佛菩萨真是不会去害怕各种辛劳啊。即使你被什么这个，你看普贤菩萨发的愿，你只要认真用心啊，想要好好的修行，他甚至给你咒语啊，保护你，甚至现在你旁边保护你，甚至于你忘失了一句法华经，他还是帮忙提醒你。好，然后呢，你呢要准备要退失道心了，他是适当的时候在旁边又拉你一下。这个是比父亲还要父亲啊！好，那个是真的是个大慈悲父。好，大慈悲父。所以我们在这边啊，要很深的这种啊，我们一定要用心哈，面对我们眼前。我刚刚讲的故事，主要是大家哈，对于许多的周遭的一些观念不同的人，我们不要太过争执，因为争执意义不大啊，争执意义不大，因为争执要真的对方能够，你能够用心，能够，你还不如把这个彼此在一直在争论哈，在争到赢那个这个争到已经开始很生气的那种就不用了，其实不用到这样，那我们就好好的用心在自己的。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德恨好，长养自己的德恨，然后慢慢慢慢的啊，总是有一天好啊，我们会像这个像吉藏啊，吉藏大师啊，嘉祥吉藏大师，人家一看到他就开始学佛了，不用他讲法，一看到他就开始学佛了。还有我们忏公啊。远远看到他，看他的威仪，就开始要学佛了，就想要学。哎，他到底学什么？怎么有这么好的威仪？好，那我们其实我们要利益所有的众生啊，就是我们的把我们的内心哈，慢慢的改变放下，然后发菩提心，发慈悲心。好，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整个磁场这个气质，啊，就是。会慢慢在转变。以前有一个居士，他问我说：“师父，这个你要赶快哈、哦，他要赶快怎么样子的去护持佛法哈、哦，要怎么样子的到处要去怎么样子去很认真去护持。”我说：“这个是好事了，你有这个心是好事，可是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哈、哦，正法才有办法住持。你自己照顾不好哈、哦，正法是没办法住持的。”因为你心就很乱嘛，到处跑啊，到处跑，可能你到时候众生没照顾到，你自己反倒造了恶业，好，因为心太乱了，有时候那样子很晃动，那反倒容易退失道心。这个上次我在西华堂哈、啊，在西华堂，我遇到有一个人，他说：“师父，我对于三宝、啊、真的有点没信心。”我说：“哎，为什么没信心？”我叫他，我希望他皈依了哈。因为他还没皈依，他说：“我看你们呢，出家人哦，啊，有一些好像行为举止都不太好，啊，那我实在对这个三宝没信心。”啊，我就心里就觉得，就觉得说，这个，我就跟他讲啊，他说：“其实修行人的环境里面，从佛陀那个时候到我们现在，都一样，龙蛇混杂。” 不用说出家人了，世众所有弟子都一样，好，龙蛇混杂。你是要跟龙学还是要跟蛇学？是龙蛇混杂。那本来修行人里面，他本来就是有好有坏，有走的久一点，有的慢慢在走。但是呢，只要他想修，不管世众弟子出家在家，他有点想修想皈依了，或是皈依之后他很认真，可是又修不好，一天在一常常诵经，可是呢做人处事还是做不好，但是我们呢还是要欢喜看他还在种善因，好，还在种善的因，我们要欢喜看这个他所学的东西，而不是看他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行为不可能马上胜任的，绝对不可能，他一定要经过长久的锻炼，长久的修行。你证阿罗汉哈，就算证了罗汉，习气有的习气还是很重的。眼前是罗汉，你跟他相处，你可能还会看他很多故事，到时候你还会可能还会笑这个罗汉又造恶业，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应该欢喜看所有世众弟子每一个人啊，他只要有在学佛，我们就要对他要有欢喜心啊。好，这是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好，讲到间，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最近我一直在准备这个《无量寿经》这上面。那这《无量寿经》里面啊，《无量寿经》这个经啊，它我们讲《法华经》是经中之王，讲《华严经》，好，《华严经》呢是啊。佛陀讲的这是法身大士才听得懂的经，好，它是算是无量，这个内涵是无量的这种诸佛菩萨的境界。那么华严法华同样都是非常的殊胜，可是呢在古德的注解里面，许多的这个祖师们他在判教上，他还把无量寿经好认为说就是无量寿，这华严法华无量寿经是最殊胜最透彻的一部经，他把华严法华还是放在无量寿经的序上，认为说这是无量寿经，还为无量寿经做个序。其实这个佛陀这一代之教法还是以无量寿经为最透彻最殊胜最称性极谈，称佛之本怀，好，最殊胜最殊胜之的教法，好，无量寿经，这个讲这样古德把它判为这样。好，以前我在还没有学佛到很深入的时候，我不见得觉得很认同，可是等到我现在我的心情我觉得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我真的是非常认同这句话。好，佛陀的这个阿弥陀佛的48大愿呢，上次我有一次我讲到这个《法华经》不是一个字一尊佛吗？对不对？不是有一个有一个师父，他送《法华经》，送非常久，好，那已经几千部过去了。他有一天他梦到他自己被很多的佛就是法华经里面一个字一个字都变成一尊佛，把他然后变成那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就是一尊佛。那么他在变成一个字一个字变成佛的时候，那个一个字一个字是排成两只翅膀把他带到天上然后呢看到诸佛菩萨。那么他就看到他那个这个法华经上面每一个字一尊佛那一尊佛呢是排成莲花的样子，这个6万多余言就是6万多尊佛排成一个莲花的样子。那这莲花上面呢是坐的是一尊什么佛呢？南无阿弥陀佛，一尊很大尊的一尊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他的这个法华经的所有的字都变为佛呢呈现一个莲花的样子， 这个那尊佛，每一尊佛都是莲花的花瓣，好，那呈现那个莲花的样子，上面呢是一尊阿弥陀佛，坐在上面的那尊主要的佛就是阿弥陀佛。我联想到这个例子，我心里才真的很欢喜哈。许多的人要真的要相信净土法门啊，是最殊胜、最直接、最透彻、最微妙，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哎，真的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真的是非常相信，好，真的非常相信。对于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钝根器的啊，钝根器的人还是好好的好练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六字吼名。那么立根器的人，他更能够去明白这个啊净土法门的直接跟殊胜。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以后有缘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